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
你想要健康吗？
当然想要，
当然想啊。
若心中没有喜乐，哪里来的真正的健康？喜乐的心是良药，
充满喜乐，健康生活。
欢迎收听
亲情健身房。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来到健身房，我是孟远。
大家好，我是日新。
那今天呢，孟远又来到健身房，是亲子互动时间。
我们之前上一次节目我们讲的是分头肌，那么基本上用的是屈臂上举，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或者经典的一个练三头肌的动作。
嗯，
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跟这个家里边的妻子啊，然后或者老公啊，跟自己的孩子一块儿进行这个亲子的互动。那么今天进行另外一个小的一个三头肌的训练。我在说这个之前哈，我先考考主持人，这个徒手屈臂的这个动作，如果徒手屈臂，还记得是什么样的动作吗？咱们以前讲过。
不记得了，
不记得了。好，主持人还是很诚实的。
嗯，
对，以前我们在做这种徒手运动的时候讲过，因为三头肌的动作呢，它基本上它要做的动作就是说，让自己的这个前臂逐渐向后延展，向自己身体后部延展，
嗯，
让这个三头肌逐渐的产生一种拉伸，
嗯，
收缩，拉伸收缩这么一个动作，达到锻炼的目的。那么我们说到了这个徒手屈臂锻炼，实际上就是说我们最简单的，在这个椅子边上把双手放在椅子的
撑起来，
对，边上，然后让这个上半身包括从头一直到脚和这个地面有一个角度，
嗯
啊，这么着撑在这儿啊，双手屈臂放在身后，放在椅子边上，然后让自己的身体整个和地面有一个角度，斜在这个地面上。
嗯，可以啊，可以。
有印象吗？可以想
象
出来，
从来没做过，
有印象，从来没做过。对，我估计你是从来没做过，
还没到那程度，
要不然不可能记不住。
对，就算是知道这个动作呢，我也很难跟这个三头肌这个名词挂钩。
对，
因为我不太知道这个肌肉到底是
到底在
哪一块，
到底在哪儿？它实际上就是我们上臂后面。就是上臂或者说外侧或者说是后边这个跟二头肌相对应的一块，
嗯，
怎么讲呢？这个如果你看过动画片那个大力水手，大力水手那个胳膊上半截那就是二头肌和三头肌的组合，
嗯
啊，一个弧形向上的，当手臂正向的伸起来，一个弧形向上的，那就是二头肌，跟二头肌相对应的，在二头肌对面的那块肌肉就是三头肌，
嗯
啊，我们今天讲三头肌。这个真的挺不容易的哈，跟主持人每次还普及一下。
是，对，你要知道，很可能很多人都跟我一样的，应该普及一下。
是，那好，今天这个叫徒手的屈臂运动哈，
嗯。
当我们实际上直接做徒手屈臂，因为以前节目讲过，我们就直接可以这么做了，因为实际上自身是有重量的。
对，
自身是有足够的重量去做这个的。但是我们的宝宝，包括我们的另外一半，实际上可以做的就是说。今天还是要想把我们的宝宝当成一个很可爱的一个负重，
嗯，
就是一个小重量，
嗯，
放在那儿。但是因为这个就涉及到一个很重要，主持人一直在说的安全性的问题哈。
对，
我们不可能把宝宝斜着搁在这个妻子或丈夫的肚子上，那一搁那咕噜就滚下去了，
对，
那肯定不行。对，那么有这种情况呢，怎么办？也不能像赵云背着这个阿斗的时候，五花大绑捆身上，那也不可能，对吧？我们做的就是说，好，如果手撑在椅子上的边缘上，我的身体与地面有一个角度的时候，这个高度就不会太高。
嗯，
那么另外一方，无论是妻子也好，还是老公也好，
嗯，
地面上同样可以铺上一个孩子的爬行的那种爬行垫儿。
嗯，
铺上以后，另外一方可以这个 跪在地上，然后把宝宝抱着，
嗯，
然后放在这个我们做这个动作人的这个腹部，
嗯，
啊，坐在放在他腹部，让宝宝立起来，
嗯，
或者说这个宝宝脸对着我们抱孩子的人，或者说是宝宝的脸可以对着这个，
嗯，
做运动的人，
对，
可以把这个孩子稍微调整一下，你可以几个动作对着你，几个动作对着做运动的人都是可以的。你这个抱着宝宝放在上面有几点很重要，就是说第一个你可以跟他有目光交流，
对，
这样抱上去以后，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有这个负重的话会让你的难度增大不少，
是
有些人可能没有负重都做不了，
对，
像主持人这样的，
我就是这样的，
没负重都做不了，有负重的就更没戏了，对吧？所以说当你抱着这个宝宝的时候呢，你抱孩子的力量大小就决定了这个负重重量的多少。
嗯，
你如果说多使一点劲儿抱着宝宝，那么实际上那个负重的重量就会轻一点。
嗯，
那么做运动的人就会稍微容易一点。
嗯，
你可以根据这个做运动人他现在的这个动作的掌握程度，
嗯，
根据他现在力量的状况，可以逐渐的去调整孩子的重量，可以轻轻的多抱抱还是少抱抱，
嗯，
就让这个做运动的人感觉到这个重量有变化，
嗯
啊，而且能够，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像我们主持人一直，因为主持人是妈妈嘛，所以她比较关心宝宝的安全性。
对，
你让这个孩子坐在另外一个人身上，因为他那个身体与地面有一个角度，
嗯，
不可能完全让他坐住，所以你去两只手抱住他，会让他有一个安全的感觉，对他的安全性一个比较好的保障。
嗯，
抱的时候你可以轻松一点，就是说你可以两个手放在他的腋下，
嗯，
啊，这样去抱。这样他不会太紧张，你抱起来也不会太难。那么这是可以把宝宝当成一个负重去做这个动作。那么实际上当我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做动作的人一定要注意一点什么，
嗯，
当你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就这个动作很像是做平板支撑，
嗯，
很像是你做俯卧撑，只不过这个方向变了哈。平板支撑和俯卧撑你是胸部腹部朝地面的，
对，
但这个动作基本上是背朝地面，而你的胸部腹部基本上是向着天花板的方向，
嗯，
类似于这种当你的身体成一个平板的时候，
嗯，
尽量让你的这个臀部和腰部要有一个向上顶的感觉，
嗯，
也不能说这个我往那儿一坐上半身是直的，从这个腰是一个向下的一个自然的一个曲线就不行了，
嗯， 嗯，
要让自己的身体有整个的腰还有甚至你的大腿，
嗯，
要向上抬，
嗯
啊，而不要让它自然的向下垂，
嗯，
自然向下垂的时候，这个让你的身体基本上处在一个不是一个一体的感觉，
嗯，
而是一个割断的感觉，对整个运动的效果会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当我们把我们负重的宝宝放在你的这个身上的时候，那如果说你有这个自然下弯下去啊，或者自然下垂的这种动作存在的话，这个运动的效果会大打折扣的，
嗯，
啊，你达不到那个效果，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基本上叫屈臂徒手的动作。那么屈臂徒手，这是一种动作，
嗯，
比较经典的动作。另外一个屈臂徒手的动作就是要难度稍微大一点。你看哈，我把手放在椅子上面，然后身体这个胸部腹部都朝着天花板，
嗯，
这是一种屈臂动作，
嗯，
另外一个屈臂我们可以叫做反向屈臂，是什么呢，
嗯，
我可以找一个椅子，
嗯，
然后把我的两个手掌放在搭在椅子的边缘上面，
嗯，
这个是让你掌心朝着椅子搭在上边，然后这一样的，你把掌心搭在椅子上，你的身体一样可以跟这个地面形成一个角度，但只不过这个时候你的胸部腹部是朝着地面，
嗯，
而你的背部朝天，
嗯，
这个时候让你的这个斜着在做这种屈臂的动作，你的身体有一个向上屈然后再向下降，等于是你用这个，
嗯，
你的这个上臂把自己的身体向上拉再向下降，向上拉再向下降，
嗯，
这个动作难度比正向的屈臂动作难度大很多，
对，要动吗，
啊，只有当你掌握了这种我们所说的这种比较经典的这种屈臂动作的时候，你再做另外一个屈臂，那个动作需要你用这个三头肌的力量把你的身体斜上方拉起来，
嗯，
然后再向斜下方降下来，这是另外一个这个屈臂动作。一样的，这个时候这个宝宝不像刚才那样，刚才是这个正向屈臂，我们的宝宝是坐在这个我们运动人的腹部，
嗯，
这次呢我们的宝宝可以 让我们的宝宝放在这个做运动人的这个腰部或背部上面、
嗯、
给这个做运动的人增加一些重量在上面、
嗯、
所以这是两个徒手屈臂的动作，一个相对简单一点，就是我们比较传统的两个手放在椅子边，然后让自己的胸部腹部朝天，你的背部朝地。另外一个是进阶的，也是稍微难一点的，就是说我们两个手扒着椅子，是掌心朝向椅子，我的胸腹朝地，我的背部朝天。
嗯，
我们的宝宝放的位置也就不太一样了。用这种方式可以进行三头肌的一个训练，但是当我们可能不太熟的时候，我们可以把精力呢先放在我们传统的动作上面，先练习一下。
那个也是静止的，第一个动作
不是静止的，这两个动作都是让身体运动起来，要动。实际上等于是一个，你像这个我们正向的，就是胸部朝地的这种动作，就是你两个手要屈伸，
嗯，
屈。
也要轻微的动的，
对，要动。
嗯，
然后第二个动作就是说，让你的手臂也是保持一个屈的状态，
嗯，
让你的身体向斜向上、斜向下，
嗯，
向上、向下这么一个往复的运动才可以去做。这两个动作呢，相对来说比我们上一节课讲的这种叫做屈臂上举的动作难度系数要稍微高一点，
嗯
啊，
想象也高一些，
对，讲起来都已经很困难了，
对。我知道，因为没有画面，你要把它说清楚不容易，
所以说需要可能是我们的全家人、
嗯、
尤其是像我们的夫妻要比较好的一块，有一个协作的精神，
嗯，
同时要保证我们这个宝宝的安全性，然后跟孩子的这种交流不能少。当然我们屈臂，当这个锻炼人脸朝下，就是第二个屈臂动作的时候、
嗯、
可能跟锻炼人的沟通就少一些，
嗯，
这个时候你保护的人，保护宝宝的人，进行负重加负重的这个人，可能就更多的要跟宝宝进行一些眼光啊、
嗯、
包括肢体上的互动。
其实小孩子可以被这个不锻炼的人呢就抱着小孩，
嗯，
锻炼的人呢可以在他往上或者是往前上拉的时候，
嗯，
去亲小孩的手啊脚啊，
可以
这样子，小孩不是一定要坐在他的肚腹上或后背上，这样孩子可能相对安全一点点。
对，
他是在一个安全的，
你可以把孩子比如说趴着，
对对对，趴着
那个后背，
哎，那个好，
趴着放在他的那个上身都是可以的。
哎，我觉得趴着好。
对、
嗯，
趴着的话，可能我觉得安全性啊，包括这个抱着的人，他难度小一点。
对对对
对，因为如果说哈，如果说我们做这个运动，做运动的一方真的体质比较弱，或者说胳膊力量稍微小一点。
嗯，
那没准儿可能抱孩子的人可能更辛苦
是是是啊，
那分量全是抱孩子的人去承担了，
对、
啊、
总之这个时候呢，小小的婴孩跟爸爸妈妈三个人就是一个小小的队伍，
对
啊，你们怎么分工，怎么能够达到彼此之间最大的互动，
对，
嗯，又安全又好玩又温馨就好了。
因为我们在跟这个孟源主持人讲的这些动作呢，很多呢只是就是说我们这现在去想象出来，包括我们有一些实践，但是每个家庭的状况不一样、
嗯、对,
对不对，你比如说孩子的重量，
对，
每个家庭都不同，
对，
夫妻之间的这种体格的差异也不同，
对，
然后他们的力量也不同，
对，
所以可能我们要根据不同的家庭条件有些调整，
是
啊，
好，但总意就是啊，让家中充满了欢笑，
对
啊，喜乐的心真的是良药，可以让夫妻之间、亲子之间长长久久、甜甜蜜蜜的。那好、
嗯，
今天的亲子互动时间先到这里，我们下周再见。
好，各位再见。
圣经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八节中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每一天我们会操练身体，每一天我们也要操练敬虔，打开我们的心，让生命之光照入我们的亲情。接下来邀请您收听亲情阳光房。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 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在阳光房里享受主耶稣的爱，享受生命之光，欢迎收听亲情阳光房。
各位弟兄姐妹，我是西安广牧师。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路加福音12章4到7节。耶稣说，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我实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耶稣这里提到人生当中的害怕。对呀，我们人生有很多害怕的。我们拥有我们很多东西的时间，我们害怕失去的他们。我们身边有关心爱我们的人，我们害怕失去他们。我们有生命的气息，我们也害怕生病，因为生病影响我们的生命气息。因为我们也害怕失去了这个生命，怕死啊。我们也害怕当我们死的时间，那个痛苦，那个感受，失去我们的家人，失去我们的拥有的东西，失去我们的生命的时间，我们那种感受挺可怕的。耶稣这里提到我们怎么样面对人生的害怕呢？我们要想清楚，我们真正要害怕的、惧怕的是谁？当时耶稣这样说，是要让当时跟随他的人知道，他们要面对很多的攻击、逼迫。初期教会的信徒很快的就要为他们的信仰付出很大的代价。有人要害他们，要他们否认耶稣基督，要他们否认他们的信仰，要他们拜当时的皇帝，不然的话呢，要杀死他们，烧死他们。耶稣预先告诉他们，你要想清楚，你要弄清楚你真正需要怕的是谁，那你就可以产生一种很大的勇气。因为当我们弄清楚真正怕的是谁的话呢，其他人我们就不需要惧怕呢。那能杀身体，能单单只能害我们肉身的身体的人，对我们的灵魂，对我们的永恒的生命不能做什么的，其实不用怕他们。那对我们永恒的命运、灵魂有影响、有判断的、有审判的，才需要怕他。那个是谁啊？当然不是魔鬼，是上帝。只有上帝才有真正的权柄，只有上帝才能主宰我们永恒的命运，只有上帝才能审判我们，真正的审判我们，他才是我们敬畏害怕的真正的对象。当我们知道我们人生真正要怕的、敬畏的是上帝，是永恒的主，其他的人我们就不再需要惧怕呢。16世纪的苏格兰的一个很重要的宗教改革家叫约翰 Knox, John Knox, 他离开世界的时间，有人说这个人呢、他一生真正的敬畏神，所以他不惧怕任何人对他的反对、对他压力。当时要改革宗教，提倡重新的宗教的信仰，回到圣经的信仰。这个人惧怕神，真正的敬畏神，面对种种的压力他一点不惧怕，非常勇敢。初期的教会坚定不移的因为敬畏神，所以他们面对斗兽场、面对火烧不惧怕。今天我们是否面对压力的时间，经济的压力、心理的压力，我们感觉害怕，我们感觉想放弃，不表达我们的信仰，感觉我们就躲起来就算了吧， 还是我们真的是想清楚，我们敬畏的是上帝，那些人只能伤害我们身外的东西，我们应该敬畏上帝，不做任何违背上帝心意的事情，因为上帝的审判才是真的可畏的。我们人家伤害我们，让我们产生很痛的感觉，但是我们不能因为那些害怕而做出得罪神的事情，因为神才是真正我们应该敬畏的对象。今天的在我们基督徒当中，在今天的人当中啊，我们越来越缺乏对上帝能够真正的敬畏害怕的态度。不少的基督徒常常犯罪，不愿意悔改，不少的人做一些完全违背真理的事情，抵挡上帝的事情，他们就即使享受最终之乐，他们不愿意面对抵挡神的事情，一定面对神的审判。基督徒不愿意去醒悟过来，我们走在这个抵挡神、违背神的路上、得罪神的路上，神是要审判的，神要惩罚的。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有没有一种真正对上帝敬畏的心？这种敬畏帮助我们走在神的路上，这种敬畏让我们有勇气来跟魔鬼撒旦、跟抵挡神的事情来奋斗对抗呢？讲到这里，我们好像整个基督徒人生都是惧怕。不是的，当我们有正确的态度，真正的敬畏神，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位神同时也是一个爱我们的神。耶稣这里说得很清楚，他说五个麻雀不是卖二分银子吗？但在神的面前一个也不忘记，就是你们的头发他都被数过了。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的麻雀还贵重。刚刚还说我们要惧怕要怕神，但是马上就说不要惧怕，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贵重的。那最便宜的鸟就是穷人的，就是麻雀啊，很便宜的，但是在神的眼中却是宝贵。头上的头发这么多，但是神连一根都数过了，就表示我们虽然渺小，在神的眼中却是极为宝贵的。神宝贵我们，珍惜我们，甚至他差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为我们这些不可爱的人死在十字架上，就表明了神如何的爱我们。我们真正感受神的爱，我们怎么可以做一些伤害上帝的事情呢？耶稣基督为我们受了十字架的痛苦，耶稣说父啊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他在十字架上受了痛苦，就是为了我们。我们怎么可以做一些伤害耶稣基督的事呢？耶稣爱我们，假如我们不听他的话，做一些违背他的事情，我们岂不是更伤他的心呢？神是公义的、审判的，我们要敬畏他。神是慈爱的，我们更加要敬重他，更加尊重他，跟他尊主为大。我们有一位伟大丰盛的上帝，他是公义的主，也是慈爱怜悯的主。让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知道神爱我们，我们知道我们要敬畏上帝，我们抓住神的爱，让我们更加坚强。我们在人生的路上认他为主，不要否认他，不要躲起来，尊主为大，为主做见证，离开罪恶，敬畏神，活出与神的恩典相配的人生。求主帮助我们，阿们。
感谢牧师今天的分享。主耶稣口中教导当时的门徒要敬畏神，我们有一位创造天地创造我们的神，这一位神他是公义的神，恨恶罪，而世上的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人人都犯了罪，是主耶稣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死，三天后复活，完成了救恩，凡信他的人靠着耶稣的宝血进到这救赎的恩典当中，我们的灵魂才能够进到永生，跟永生的神在一起，这是何等恩典，也是一个确实的真理。记得我小时候，我特别害怕走过坟地，虽然年纪很小，对死亡并不明白它真实的意义，可是那个害怕是那么真实，我从来不敢一个人去走过晚上的坟地，白天的时候也都逃得远远的，不敢跨过。人生当中有许多让我们感到害怕的事情，失去健康，失去工作，失去亲人，都让我们害怕，但是最最害怕的是面对死亡的那一刻，因为死亡以后会有审判啊。盼望主耶稣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心的知道有一位神，他差遣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死被钉在十字架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完成了救恩，因为三天后他复活了，只给我们每个人一条永生的路，凡信靠耶稣悔改认罪，靠着耶稣的宝血和救恩，都可以回到天父的家中，成为他的儿女。神是公义的，审判的神，但他是何等慈爱呀！他爱护麻雀，连我们的头发都数过。耶稣说，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的麻雀还贵重呢。天父是何等慈爱，他保护我们，他纪念我们，爱惜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这一位数过我们的头发，连麻雀都不会忘记的神，值得我们好好的来寻求他，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敬畏他，用我们的生活来亲近荣耀他。亲爱的主耶稣，来帮助我们每一个可以认识你，靠着你的救恩可以回到天父的家中。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期待下周一与您再相会。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